合著，字伯寿，余杭人。政和五年考中进士，历任州县官职，入朝担任诸王公大小学教授、秘书郎。御史中丞廖刚推荐何柱品行刚正，可以胜任拾遗补缺的职务。于是皇帝命他入队。何柱首先陈述，感动上天的德性没有比孝更大的，感化万物的道理没有比成更重要的。成与孝都做到了，那么将先帝的灵柩归葬陵寝，奉迎两宫太后回到皇宫，继承大业，收复疆土，又有什么困难呢？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何柱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不久升任殿中侍御史。他上书议论士大夫心术不正，追逐虚名以博取名誉，假借名声以谋取私利，说话不发自内心而前后矛盾，行为险恶以自我兜售，并设计相互倾轧，这是侍奉君主的过失。心怀险恶的计谋，推行刻薄的政策，轻浮不庄重，傲慢无礼，这是立身处世的过失。请求陛下明确好恶，告诫朝廷内外各自务必端正心术，不要有所欺瞒荒诞，这些话是有所指的。当时朝廷将温州各宫殿的神像迁到湖州，有关部门迎奉，所过之处骚动不安。何柱说，孝没有比安定神灵更大的，安定神灵没有比获得四海百姓欢心更大的。这东地区干旱荒欠，如果在家扰动，恐怕路上会怨声载道，请求务必从简，不要过分骚扰。奏书呈上，此事便停止了。何柱被提拔为右谏议大夫。他议论中兴的功业在于立志，天下之事能否成功在于思考与不思考，希望陛下事无大小都精心思考，反复考虑，寻求最恰当的做法，然后实行，这样事情就不会有过错了。不久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在此之前，秦桧极力主张和议，大将岳飞有战功是金人所升为忌惮的，秦桧憎恨他与自己意见不合，想除掉他，就胁迫岳飞的老部下王贵诬告岳飞谋反，逮捕岳飞关押在大理狱，先命何柱审问他。何柱将岳飞带到庭中质问其谋反的情况，岳飞袒露后背给何柱看，背上刻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入皮肤纹理。不久查证核实都没有证据，何柱察觉岳飞冤枉，报告秦桧。秦桧不高兴地说，这是皇上的意思。何柱说，我何柱起事仅仅为了一个岳飞，强敌尚未消灭，无故杀害一员大将，会失去士兵的心，这不是国家的长远之计。秦桧无话可说，改命莫齐谢审理。岳飞死在狱中，其子岳云被斩于市。秦桧怀恨何柱。当时金朝派萧绎、邢巨瞻来议事，秦桧说，先帝的灵柩没有返回，太后的车驾还迁移在北方，非大臣不能前去祈请。于是任命何柱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士，担任报谢使。何柱说，这次出行就像颜真卿出使李希烈一样，但君命不可推辞。完成使命返回后，秦桧暗示莫齐谢弹劾何柱包庇岳飞，认为他没有谋反，想将何柱流放岭南，皇帝不同意，只贬谪到徽州。当时有出使金朝的人回来说，金人询问何柱在哪里，是否被任用，于是再次任命何柱为温州知州。不久他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万寿官兼侍读的身份被召前往皇帝驻地，他极力推辞，于是再次被派往金朝出使，使命保密，不对外传扬。回来复命后，皇帝又许诺重用他，他又极力请求辞禄官，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徽州知州。过了几个月，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去世，享年65岁。何柱孝顺有爱，廉洁节俭，显贵之后没有房屋可住，只寄居在佛寺，他便明岳飞的冤屈，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然而从绍兴几位年以后，他历任台谏官职，所议论的如赵鼎、李光、周奎、范冲、孙敬等人，不免迎合朝廷的意志，议论的人因此轻视他。至于慈宁太后归来奉养，先帝灵柩得以回归，虽然有何柱祈请的功劳，但金朝的计划大概是早已确定的。在此之前，金朝将领都已厌倦战争，想议和，但难以自己发起，所以让秦桧全家航海归来，秘密达成了约定。绍兴以后，我军屡次获胜，金朝想议和更加坚定。到这时， 派何柱奉命出使，这其实是秦桧的阴谋。因为何柱曾为岳飞案力争，而岳飞最终被杀，让金朝知道这一点，议和就能迅速达成。何柱去世四十多年后，被赐谥号通惠，他的家人辞谢了。嘉定初年，改谥号公明。王赐翁，字庆曾，济南人。他聚徒授课，其鲁地区很多人跟随他学习。进入太学后，非常贫困，夜晚拿着书到邻居家借灯阅读。在礼部别头试中获得第一，被任命为恩州司礼参军，历任婺州教授、毕庸博士，出任道州知州。燕云之役时，征收免赋前没有按期完成，就以物资缺乏论罪。王赐翁发公文调取属县的丁籍，根据百姓财产的多少来确定缴纳的数量，约定期限收钱，没有扰民就完成了。被任命为广西转运判官。当时大盗马友、孔彦州、曹成轮番占据长沙，主帅发文让曹司预先筹集粮草三十万以备调发。王赐翁立即上报已经备齐，官吏们惊愕不已。王赐翁说，军队未必出发，先扰民可以吗？我用一路的长平仓和上贡的钱粮计算，不止三十万。不久，贼军没有侵犯边境。皇帝召见他问对，因议论不合，出任楚州知州，请求辞路官，回到婺州居住。吕一浩任长沙统帅，征辟他为参谋官。不久，他极力请求退休。秦桧被召回朝廷，途经婺州，王赐翁去见他。娄肇说，吕一浩与王赐翁是同郡人，吕一浩再次任相，王赐翁却贫困到这种地步。秦桧笑着说，他不是吕一浩一类的人。秦桧在朝中任职，就任命王赐翁为吏部员外郎，升任秘书少监，授官起居舍人，升任中书舍人。刘光世被授予史乡，奏请用文官官阶因封他的儿子，王赐翁坚持上奏驳回。王赐翁被任命为工部侍郎兼侍讲。蜀地缺统帅，宰相拟议让王赐翁担任并上报皇帝。皇帝认为王赐翁精通经术，留下他兼任资善堂议膳，改任御史中丞。他弹劾赵鼎不法，赵鼎被罢免泉州知州。部里差遣李四为鄂州巡检，但湖北宣抚使不同意。王赐翁说，法令被下面阻挠，而不知道朝廷的尊严，这种风气不能助长。皇帝命令责问宣抚司。宣赞舍人陈鄂、孙崇杰在阁门接受旨意升转官职。王赐翁说，阁门直接自行拟定旨意，不通过三省，不是祖宗的法度。于是此事被搁置。呼延通因在内教中说出不敬的话，王赐翁请求斩杀呼延通以严肃军纪，并说按照法令，携带一寸铁器进入皇城的有长刑。于是停止了内教。韩世忠与刘光世、张俊与刘乙都不和。王赐翁说，韩世忠与刘光世因言论有隔阂，张俊与刘乙因处置有矛盾。我担心刘乙固守一座孤城，刘光世的军队处于困境，唯独张俊与韩世忠不肯紧急救援，希望陛下派遣使者严厉谴责，同时用郭子仪、李光弼以忠义弃别互相勉励的事例来感动他们。金人撕毁盟约入侵，王赐翁替秦桧向皇帝进言说，以前的国家大计最初没有主导意见，事情稍有变化就改换其他宰相，后来者未必比前人贤能，却排斥异己，招纳亲信故旧，纷纷扰扰，没有几个月不能安定，对国家大事毫无补益。希望陛下以此为最大借鉴，不要让小人以不同意见乘机而入。秦桧感激他。在此之前，秦桧兄长的儿子和他的内兄王焕都因恩宠得官。秦桧最初被罢免宰相时，二人被排斥多年。到这时，王赐翁迎合秦桧的意旨，说吏部有审量官员的制度，都是暴露君父的过失，岂不是伤害了陛下以孝治国？请求全部废除谏言，绍兴前后多次下达的指挥。因此二人很快得到升迁。当初王赐翁弹劾赵鼎被罢免后，赵鼎回到会稽，上书议论时政。秦桧忌惮赵鼎再次被启用，就命王赐翁再次弹劾他，请求公开依法处置，并且说特进是宰相的接官，赵鼎虽然被贬谪，但接官如旧，这等于没有罢免宰相。于是赵鼎被降为散官，谪居新化军。又见议大夫何柱又论奏赵鼎罪重罚轻，赵鼎被降为朝奉大夫，移往漳州。 秦桧还不满意，王赐翁又论奏赵鼎听说边境警报，喜形于色，按照汉朝法律应当处以不道之罪，以春秋来责备应当承担诸役的处罚。虽然再次贬责，但朝奉大夫比中大夫的品级相差不大，漳州比起兴化更是好地方，以此事罚，人们将轻视刑罚。于是赵鼎再被移往潮州安置，王赐翁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两浙转运司举行谍试，主考官迎合上司，秦桧与王赐翁的子侄多人被选中，试论大华。金人在至高战败，皇帝说将帅成就了不战劫敌的功劳，这是辅弼大臣齐谋指挥的功劳，于是授予王赐翁一个儿子官职。秦桧召三大将论功行赏，岳飞未到。秦桧与王赐翁商议，准备第二天率领韩世忠、张俊在湖上设宴，将要出发，却对直省官说暂且等岳少保来，又让厨房增加宴席的丰盛程度，这样延期等待了六七天。岳飞到达后，三人都被任命为枢密使，解除了兵权。王赐翁回家对妻子王伯祥说，我与秦相谋划这件事很久了。太后返回京城，王赐翁担任奉宁护从礼仪使。当初太后向金使借钱来犒赏随从，到边境时金使要求偿还后才让入境。王赐翁因为没有得到秦桧的命令，又担心秦桧怀疑他私下结交金使想夺取自己的位置，坚持不肯偿还，在边境上相持了三天，朝廷内外忧虑，副使王焕凑集了钱给了金使。太后回来后哭着对皇帝说，王赐翁身为大臣，不顾国家利害，万一发生变故，我们母子就不能见面了。皇帝大怒，想公开他的罪行并杀了他。王赐翁先告诉秦桧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禀命，所以不敢专断。秦桧大喜，极力营救，上奏任命他为报谢时以避开皇帝的怒气。出使回来，皇帝立皇后，王赐翁被任命为册保副使，皇帝最终还是厌恶他。秦桧劝王赐翁辞去职位，于是他带着资政殿学士的官职奉辞，以年老退休，住在明州。秦桧联系他，馈赠问候不断。19年去世，享年71岁，追赠宣奉大夫。他的几个儿子、女婿、亲戚族人被添差到浙东的又有数人，都是秦桧为他们陈述安排的。秦桧专权19年，凡是位居执政的，没有因小有触犯而出去的，始终如一的只有王赐翁而已。范同，字泽善，健康人。政和五年考中进士，又考中鸿词科，多次升官至吏部员外郎。他与秦桧极力主张和议。绍兴八年，以假太常少卿的身份接待陪同金使萧哲、张通古入境，范同面向北方拜了两次，问候金主起居，军民看到的人大多流泪。被任命为中书门下省检政诸房公事，代理吏部侍郎兼实录院修撰，升任给事中。11年，秦桧再次主张和议，担心诸将难以控制，范同向秦桧献计，请求将诸将都任命为枢密院官员，解除他们的兵权。秦桧很高兴，于是秘密上奏以浙高知节为由，召三大将前往皇帝驻地论功行赏。范同入队，皇帝命他与林黛聘分别起草三道制书，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并宣召他们赴枢密院致仕。张俊与秦桧意见一致，并且察觉朝廷想解除兵权，就首先交出了所统帅的军队。皇帝召范同入队，又任命范同为翰林学士，不久拜为参知政事兼修实录。范同最初赞成和议，被秦桧提拔，等到在执政之列，有时自己上奏事情，秦桧忌惮他。末期谢于是论奏，范同担任副宰相之初，首先提出迁葬的议论，从健康到信州，征调民夫修治道路，怨声载道。近来朝廷收天下兵权，归于枢密院，范同就当着众人将天功据为己有。于是范同被罢免参知政事，给予辞录官。秦桧还不满意，末期谢在论奏，范同被责授左朝奉郎、秘书少监，谪居云州。14年，恢复朝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官，移居池州。18年，恢复太中大夫，太平州知州。去世，享年52岁。杨愿，字元仲。宣和末年，补任太学录。 辉，亲二弟北迁，今人听说杨愿的名声，索要他杨愿藏在民间。他上书执政，请求迎赴元佑皇后，又奔赴冀州元帅府劝进，被征辟为属官。高宗即位，因元帅府结局的恩典，被授予修直郎、御营司，征辟为机宜文字，历任新昌县丞、越州判官。秦桧推荐他，被召回改任枢密院编修官。绍兴二年考中进士，升任记忆官，被召试管职，未通过，主管重道观，又任命为秘书郎。议论的人说他外人任期未满，所以让他任明州通判。秦桧专权后，召他为秘书丞，不久拜为监察御史。御史台长官说杨愿资历浅，应当先经历郎官，改任司封员外郎，升任右司，起居舍人兼代理中书舍人。开始修撰玉牒时，特地将此任务交给杨愿。杨愿说玉牒应当记载靖康年间推戴诏事的事，并将秦桧建议的本末写进去。13年代理直学士院，充任金国贺征旦接办使。金使完颜晔入境，还想占据主位，中使传宣圣旨，完颜晔不迎拜，杨愿以礼折服他，完颜晔都听从了。及至回城，就充任送办使。14年任御史中丞，过了一个月升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士兼参知政事，仍然兼修玉牒。15年被罢免，任提举太平官。起初愿和张阔一同在中书省任职，当时的诏令文书都依靠张阔润色。张阔吟咏二豪比诗，愿认为是在讥讽自己，就向秦桧告状，并唆使御史李文慧弹劾他。高康在经言试讲，皇帝问张九成是否安好，第二天又问秦桧，秦桧说张九成因为发表议论蛊惑众人，被台谏官弹劾，给他一个郡守职位，他却极力请求辞路，看他的意思终究不肯为陛下所用。皇帝说张九成清贫，不能没有俸禄。秦桧怀疑是高康推荐了他，就把这话告诉愿，愿又唆使李文慧攻击高康，使他离职。滕州守臣报告说被贬谪的李光作诗讽刺时政，愿当时任御史中丞，附会这种说法，说李光纵横放肆，阴险邪恶，他的子弟宾客再无越之间往来，引诱人们上书，动摇国家大计。李光再次被贬谪到琼海。李文慧升任枢密院官职后，愿观察到秦桧对他稍有厌倦之意，就列举他危害朝政的罪状，罢免了他。两天后愿就接替了他的职位。皇帝与秦桧讨论事情，于是说我认为提拔任用士大夫是宰相的职责，宰相既然贤能，那么他所推荐的人都是贤能的。愿说陛下这样任用宰相，可谓抓住了治国之道的关键。又谈论史事，秦桧说靖康年间京城被围时，失节的人一起撰写私人史书，公开进行排挤。皇帝说你不推戴异姓，当然不能被他们所容。愿说秦桧不仅当时不肯随声附和，宣和年间耿延禧担任学官，因为他父亲在东宫势力显赫一时，世人都纷纷依附他，以求取日后的好处，只有秦桧坚守正道，不改变立场。原来自从秦桧再次担任宰相，每次推荐执政官必定挑选那些在世上没有名声、柔顺谄媚、容易控制的人。愿迎合秦桧的心意，附和下面的人欺骗上面，到这时被斥退，天下人都感到快意。又过了三年，被启用为宣州知州。玉牒修成后，加授资政殿学士，调任健康府。绍兴22年去世，终年52岁。起初愿任宣城太守时，表弟王延调任淇水县令，路过探望他，酒醉中对愿说曾在吕丞相处得到您往年所写的书信，其中多次涉及秦丞相的短处，还记得吗？愿听后脸色如死灰，于是留住王延不让他离开。恰逢愿调任金陵太守，设宴招待监司官员，大奏音乐，手足都松懈了，王延就在清溪找到客船离开了。愿忧虑烦躁而死。娄肇，字仲辉，婺州永康人。政和五年考中进士，调任大名府护曹参军，改任西京国子博士、毕庸禄、怀宁府司仪曹氏，又改任尚书考公员外郎。皇帝在健康时，娄肇说现在的策略应当思考古人量力而行的言论， 考察兵家知己知彼的计策。力量能够保全淮南，就以淮南作为屏障，暂时定都健康，逐步图谋恢复。力量不能保全淮南，就以长江作为险阻，暂时定都无会，以休养国力。于是皇帝移驾临安，提拔娄肇为右司郎中。当时吏部担心人员过多而职位空缺少，从副职以下大多额外添差。娄肇说，光武帝合并裁减官吏，现在即使不能减少已有的官员，怎么能设置本来就没有的职位呢？绍兴二年，秦桧被罢免宰相，娄肇也因谏官弹劾而去职。绍兴六年，被召为左司员外郎，不久升任殿中侍御史。第二年升任起居郎。他进言，现在军队长期在外，财务费用匮乏。考察唐朝旧例，由宰相兼任盐铁转运使，或判户部，或监督之。现在宰相兼任难以实行，如果参照唐朝制度，让户部长官和副长官兼领各路漕运权，有什么不可以？对内可以总揽国家财政的收支，对外可以控制各道的盈虚，如同刘晏亲自核查租庸，从而了解州县钱粮的利弊。皇帝下诏让三省商议措置，最终实行了。又进言，监司、郡守与百姓关系密切，请求命令侍从官各举荐通判资历或曾经担任监察御史以上可以担任监司、郡守的一二人。皇帝下诏听从，命令中书、门下省建立名册。绍兴七年，宰相张俊的兄长张晃被赐予进士出身，并授予郡守。中书舍人张涛封还任命，于是命令娄肇起草，娄肇又封还，结果由全起居舍人何伦写在黄纸上颁布实行。于是张涛和娄肇都请求补外任，娄肇以密阁修撰身份任温州知州。不久，受任中书舍人与勾龙如渊一同任命。勾龙如渊入朝应对，皇帝对他说，你和娄肇都是我亲自提拔的。不久升任给事中，兼职学士院。绍兴九年，因为金国派人来讲和，要发布敕令，娄肇起草敕文说，于是上天开启了悔祸的时期，而大金回复了许和的盟约，割让河南的疆土，归还我们的版图，停止天下的战事，以保全人民的生命。不久兼任侍读，受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士，接着奉命前往陕西宣示朝廷的恩德之意。娄肇上奏，京城统治无极，知环州田感，城中郎卢大寿都因结义而死，无极被范琼杀害，田感、卢大寿被刘裕杀害，请求赐予褒扬抚恤。又上奏，陕西各路被刘裕占领，郡县中有不顺从伪政权的人，他们被没收的财产都命令查验发还。娄肇到达东京视察公事，不久前往永安军拜谒陵寝，于是到达长安。恰逢李世甫从西夏想回归朝廷，娄肇写信招纳他，李世甫带领2000人前往行在。不久到达凤翔，娄肇自行决定任命郭浩为敷衍路统帅，杨震为西河兰巩路统帅，吴林为凤翔路统帅。娄肇想把川口的所有军队都调到陕西，吴林说，今人反复无常，难以信任，现在将军队调到陕西，那么蜀口就会空虚，金兵如果从南山直捣蜀地，牵制我们在陕西的军队，那么我们不用交战就会自行屈服，应当依山屯驻，控制扼守要害。于是吴林、杨正两支军队单独屯驻在内地。娄肇又在凤翔汇集各路监司，大家都说蜀地边境长期屯驻大军，白白的困劫四川民力，于是把他的建议下达，具体记载在《胡适江传》中。娄肇回朝后，因父母年老，请求回明州探亲，获准，命令给驾迎接侍奉，并赐给金带。绍兴十四年，以资政殿学士身份任绍兴府知州，经过朝廷入宫觐见，受任签书枢密院士兼代理参知政事。不久被李文惠、詹大方弹劾，给予辞录。过了很久，受任宣州知州，调任广州，尚未赴任就去世了，终年73岁。后来谥号相近。娄肇早年依附蔡京而改官，被抬谏官议论。后来他在朝廷做官，直到枢密院执政，都与秦桧同时。他宣谕陕西时，妄自尊大，有人议论他贪财而失去将士之心。勾龙如渊，字行父，永康军导江人。勾姓本来出自古代的勾芒氏，高宗即位后避讳皇帝名， 改为勾龙氏。政和八年，考中上设及第，在州县沉浮二十年，因张俊推荐被召仕管职。绍兴六年，受任秘书省校书郎，历任著作左郎、祠部员外郎兼礼部、起居舍人。曾经进献自己写的文章三十篇，皇帝说：“你的文章极为高古，再使他评议就尽善尽美了。”后来因进对，皇帝又说：“文章评议的大多浅近，渊深的大多艰涩，只有用意渊深而用于平易，这是最难的。”绍兴八年，兼任给事中，同知共举，受任中书舍人兼侍读，兼职学士院。皇帝当面命令他起草罢免赵鼎宰相的制书。勾龙如渊说：“陛下既然罢免赵鼎，那么任用人才必须耸动四方，应当迅速召回君子，明确贬斥小人。”皇帝说：“君子是谁？”回答说：“孙敬、李光。”小人是谁？回答说：“吕本忠。”先前慈臣曾开因年老有病推辞不草拟国书，皇帝想用勾龙如渊代替他，而赵鼎推荐了吕本忠，所以勾龙如渊怨恨他。又进言：“我观察朝廷之事，如果君臣之间不能心意相通，就不容易成功。大臣在处理事情上稍有失误，陛下训诫他就可以了。陛下想要做的事，形式上有不可行的，大臣也应当明白的辩论，但必须陛下先与大臣谈到这个意思。如果不先说，那么大臣议论一件事不被听从，还没有察觉，等到再三如此，就会认为陛下疏远自己，或者怀疑有别人从中离间。既然有了怀疑，就不能竭尽忠诚，陛下察觉他不忠诚，又从而怀疑他，哪有君臣之间动不动就相互猜疑而能长久在其位的呢？希望陛下明确告知他们。”皇帝说：“此前不曾有人用这话告诉我，你见到秦桧也应当说这些。”当时秦桧正得到皇帝信任，勾龙如渊还担心皇帝委任秦桧不专，所以说到这些。受任御史中丞，在此之前，秦桧极力主张合议、执政、侍从，以及内外各位大臣都认为不对，很多人上书劝谏阻止，秦桧为此担忧。勾龙如渊为秦桧谋划说：“相公为天下大计，而邪说纷纷兴起，何不选择一些人担任台谏官，让他们把这些人全部攻击除去，那么相公的事情就成功了。”秦桧大喜，立即提拔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勾龙如渊进言：“任何事情都一定有个开始，趁其开始时就去做就容易，没有端绪而发动就难。陛下即位是第一个开始，渡江是第二个开始，移驾健康是第三个开始，从健康再回临安是第四个开始。自从赵鼎为相，刘大中、王树相继离去，现在又单独任用一位宰相，召来一两个名士，所有事情有应当施行而弊端有应当去除的，又是一个开始。我愿意以端正纪纲，辨别邪正，明确赏罚，谨慎明器，审慎用度，后风俗，除去虚文七件事作为进献。”又进言：“孟禹的召回诏书已在路上，士大夫舆论不赞成。”皇帝说：“我想派他出使金国，朝廷中还有没有小人？”回答说：“像赵鼎为相，完全毁坏纲纪，却窃取贤相之名而去。王树在枢密院禁用奸计，却因合议不合卖职而去。刘大中以不孝得罪，却窃取朝廷美职而去。”皇帝说：“你为什么不论奏？”回答说：“眼下士大夫舆论看到孟禹被召回，王树被离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的话，希望陛下不惜孟禹一人，以端正今日的公论，其他事情容我一一为陛下辨别明白。”于是外放孟禹为延州知州。又接连论奏王树、刘大中，都被罢免。金国派遣两位使者来议和，答应归还河南地。使者非常傲慢，商议接受国书的礼仪未能决定，外界议论纷纷。勾龙如渊建议把国书取来纳入宫中，于是和建议长官一起请求入队，又召来台吏问：“朝廷有大议论，允许台谏官见宰相执政商议吗？”吏员说：“有。”于是前往兜堂与宰相执政商议取书之事，宰相执政都认为可行。皇帝亲笔召勾龙如渊礼义入队。第二天下诏让宰相执政到馆舍会见金使，接受国书纳入宫中， 人心才开始安定。绍兴九年，上奏召回曾开、范同，而罢免施廷臣、墨江，认为曾开、范同的放出虽然说是言语的过失，但他们的内心实在是出于爱军。施廷臣、墨将的升迁虽然说是议论相合，但他们的行迹终究近于囚禁。现在国论已经确定，好恶升降应当身家谨慎。又议论张邦昌时期伪臣因赦免而复职是不对的。皇帝说，你说的对，我也打算放过这几个家伙，不予追究。回答说，恐怕无法以此作为训诫。后来最终没有实行。忽然有一天，勾龙如渊说，合议期间我粗略地效了些力，比如我到兜堂，如果不遏制朝廷再次遣使的议论，那么合议必然至于败坏，而在宣对之日稍微有所顺从，就会至于屈辱。我在这两者之间粗略有报国之中，我的父母年老，希望请求归乡。皇帝不允许。勾龙如渊怀疑皇帝有疏远自己的意思，又上奏说，我以前进献了君臣复兴之论，陛下深以为然。后来秦桧在合议是否可行未决之时想要辞去，陛下很怪罪他，我多次为秦桧辩解。现在陛下与秦桧君臣如初，而我反而像是有谗言在其中离间。皇帝说，我一向不喜欢谗言，你不要怀疑。勾龙如渊曾经与施廷臣愤怒争执，施廷臣说勾龙如渊有指责的话。皇帝对秦桧说，以我看来，施廷臣的罪小，勾龙如渊的罪大。秦桧请求贬斥施廷臣而调任勾龙如渊，等他自己请求离去然后补外任。皇帝不同意，于是与施廷臣一起被罢免。起初勾龙如渊与墨江及施廷臣都力主合议，勾龙如渊因此被提拔为御史中丞，而墨江和施廷臣也因此都被快速提拔。张涛、燕敦副尚书专门以这三个人为主要攻击对象。勾龙如渊进入延禄后立即弹劾二人，到这时与施廷臣一同被罢免。后来秦桧打算让勾龙如渊任遂宁府知州，皇帝说此人用心不端正，于是作罢。两次领辞禄后去世，终年62岁。勾龙如渊最初因张俊推荐而被召用，但最终却辅佐秦桧排挤赵鼎、仇视吕本忠、驱逐刘大忠、王树，其用心和行事固然可见了。儿子勾龙殿、勾龙尊、勾龙嗣。薛弼，字直老，温州永嘉人。政和二年考中进士，调任怀州行曹、杭州教授。当初颁布《五礼》新书，规定是殿先生误用了下丁日，薛弼依据礼制予以纠正，周礼上报朝廷，下诏听从他的意见。任兼左藏东库。内侍王道派奴仆在旁边挑选绢帛的好坏，多拿了绢帛，薛弼报告户部彻底追查，人们都对他感到畏惧。靖康初年，金兵攻打汴京，李纲决定坚守，众人不高兴。薛弼的意见与李纲相同，围城解除后升任光禄寺丞。他曾说，姚平仲不可依靠。不久姚平仲果然失败。李纲救援太原，薛弼说金兵必定再次进攻，李纲不应离开，应当先处理河北事务。金兵果然再次入侵，朝廷才命令刑部侍郎宋伯友提举何妨，薛弼以点检粮草的身份跟随他，出谋划策非常急切，但都不能被采用，于是请求罢职回乡，改任三门、白伯捻运，不久主管明道宫，提举淮东盐氏，改任湖南运判。杨妖占据洞庭湖，进犯鼎州，王谢久攻不下，朝廷改命岳飞讨伐。杨妖在陆上耕种，水上作战，楼船高达10余丈，官军只能仰视，无法靠近。岳飞计划增造大船，薛弼说如果这样，那就不能以岁月取胜了，况且他们的长处我们可以避开而不与之战斗，如今大旱，湖水水位下降，如果重金悬赏船头，不要与他们交战，派兵驱赶木筏阻断江路，在上游堆放干草，使他们的长处无处施展，然后派精锐骑兵指导其营垒，那么破敌就在眼前了。岳飞说好。20天后，纪年贼寇全部平定，薛弼升任直隶阁。当时道路上饿死的人一个接一个，薛弼将情况上报，皇帝恻然怜悯，命令拨给钱6万名，广西长平米6万斛，鄂州米20万斛赈济， 并且让他研究复辟在青州的荒政措施，百姓赖此得以活命。王彦从荆州移驻襄阳，拖延不肯立即赴任。王彦所率领的八字军都是中原精兵，朝廷担心他们骄横，任命薛弼以直挥游阁的身份代替王彦。王彦完全没有料到薛弼直接进入府衙接受江吏参拜，王彦大为惊骇。薛弼反复开导，王彦醒悟，当天就离开辖区。薛弼被任命为岳飞参谋官。岳飞母亲去世，岳飞逃到庐山，张宗元代理岳飞职务。岳飞部将张宪称病，部下喧闹骚动，说出异样的话。薛弼对诸将说，太尉极力请求张公来代理，赵使随即到来，岳家军一向整肃，如今却哗变，这是你们连累了太尉。诸将把这话告诉张宪，张宪假装醒悟说，相公的心腹只有参谋官知道。众人这才安定。薛弼被任命为户部郎官，再次至京南府。桃园大盗武俊已被招安，又图谋反叛，提点刑狱莫其谢不能制服，于是把这事交给薛弼。薛弼许诺让武俊任靖州知州。武俊高兴地说，我得到靖州，那地方比桃园大得多了。武俊到后，薛弼就斩首示众，升任密阁修撰陕西转运使，以左司郎官的身份被召之黔州，改之黄州。当时福州大盗有号称管天下，五黑龙满山红之类，人数众多，黔侠李贵被贼俘获，百姓修筑山寨自保。守臣末将商议，让漳州、泉州、汀州、建州各招募强壮有手之人1000名为效用，与殿司统制张渊共同处置。还没实行，朝廷下诏升薛弼为吉英殿修撰，与末将对调。薛弼到任后，曹臣认为有手之人容易聚集，难以遣散，恐怕成为后患，上报朝廷。事情交给薛弼商议，薛弼说，过去守张贡时，有五夫周虎臣、陈敏各有丁壮数百人，都能作战，比官军可以一当十。于是上奏任命周虎臣为副将，陈敏为巡检，挑选丁壮1000人，号称骑兵，每天供给干粮，责令他们消灭贼寇。从此每年花费钱36000余名，米9000石，共4年，而贼寇平定。薛弼之广州，升任副文阁待制。去世时享年63岁。当初秦桧住在永嘉，薛弼曾出入祁门。薛弼在湖北除盗时，把功劳归于莫其谢。秦桧诬陷岳飞下狱，莫其谢以御史中丞的身份审理案件，岳飞父子及张宪都被处死。朱福、李若虚也因曾为岳飞谋划异事而被定罪，削夺官职，只有薛弼得以幸免，并且被秦桧任用，多次担任职务，通缉从官，世人因此看不起他。罗汝吉，字彦济，徽州歙县人。政和2年考中进士，兼登文谷院，升任大理丞、刑部员外郎。上奏说，命官犯公罪时，不应以特旨处置以保全臣子恩惠，又因户口凋零耗减，应适当放宽收养子女的禁令。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不到一个月升任殿中侍御史，与忠诚合著交替上奏弹劾岳飞，罢免其枢密使之职。朱福、李若虚曾为岳飞幕僚，主帅有异心而不能劝谏。又说岳飞案件审理完毕，大理寺官员集中断罪，都认为死有余辜，只有四成何晏由、李若甫、宣华认为众人意见不对，主张从轻处罚，这些人全部被贬黜。王树被贬道州，郡丞孙行俭将官舍给他居住，罗汝吉弹劾他无所忌惮，应当斥退，并且命令王树迁居。刘子与之镇江府，上言和好不是长久之计，应当趁闲暇时备战。秦桧发怒，暗示罗汝吉弹劾罢免了他。当时府州有2名陈嗣被关押，误将轻罪判为死罪，罗汝吉诉说其冤屈，并且说只治罪御官而手令不连坐，不符合祖宗法制。于是朝廷下诏天下审理死刑案件时，守臣以下要提审囚犯，问明姓名乡里，然后行刑。又说国家驻壁临安，淮南不可置之度外，应当重视海防之任，把守长江要害，革除冒名赏级以奖励有功，升任起居郎兼侍讲。皇帝问，有人说春秋只有贬责没有褒奖，这种说法对吗？回答说，春秋上法天道， 春天生长，秋天肃杀，如果只有表没有包，那么天道就不完整了。皇帝称好，曾说自从王安石废弃春秋之学，圣人的旨意逐渐不明，近代得其要领的只有胡安国与清罢了。兼权中书舍人任命为右谏议大夫，有南雄守臣上奏答对说，太后回归是何意的功劳，应当全部追究以前说不便议和的人。当时宰相赞同此事，突然提拔他为台官，朝廷内外恐惧，许多人捆好行李等待被遣送。罗汝吉说，这些人都不应当治罪，应当以崇宁年间党争为戒，提议于是停止，升任御史中丞。旧历中丞侍御史不并设，于是改任侍御史。罗汝吉更加坚决请求离职，升任吏部尚书，充任国姓使，任龙图阁学士，知延州。任期已满，请求辞禄官，守丧未终而去世，享年70岁。累赠开府仪同三司。儿子罗浩、罗纡、罗协、罗颂、罗苑、罗惠都有文才。罗苑字端良，博学而好古，效法秦汉为文章，高雅精炼，朱熹特别推重他，著有小集7卷、尔雅逸20卷。知鄂州有政绩，因父亲缘故不敢进入岳飞庙，一天自己思量我政绩好，姑且去祭拜，刚一拜就猝死在向前，人们怀疑是岳飞之汉尚未世解。萧震，字德启，温州平阳人，幼年庄重，不好嬉戏，稍长大能自学，曾奉父亲之命监督农事在田间，手不释卷。他的老师对他父亲说，这孩子是远大之气，未成年在州学学习，成年后升入太学。当时有号称三贤的人推萧震为首，政和八年考中进士，调任信州仪曹。当时州郡供奉神萧公，务求奢侈糜费，萧震不想耗财劳民，与太守意见不合。恰逢方腊侵犯东南，距离信州尤其近，太守想陷害萧震，发文让萧震代理桂西、益阳二县。不久朝廷军队到达衢州，又发文让萧震督运军饷，萧震办理没有缺漏。大将刘光世见到后喜欢他，想以军中俘获的贼首授给萧震作为奖赏。萧震推辞说，怎能不冒见识而贪他人之功呢？各县盗贼未平息，太守又像当初一样发文派他。萧震尽心处置，允许他们自新，贼人多有投降。太守因贪赃离职，萧震独自为他办理行装，太守惭愧道歉，调任婺州兵曹兼公曹。当时萧震的岳父徐景恒已给侍中身份被召，萧震嘱咐他说，公道朝廷希望不要举荐我。徐景恒问原因，萧震说，如今执政大臣多偏私其亲信，愿为时政革除弊端。徐景恒赞同。当时盗贼到处猖獗，婺州士族扬言要叛乱响应贼寇，官吏震恐。萧震挑选各县士兵中强健勇敢者近1000人，每天练习武艺防备，心怀异谋的人逐渐恐惧。有一名兵官一向深得军心，太守怀疑而罢免了他，数百名士卒披甲持刀砍开仪门冲入。萧震听说立即赶去，士卒们全都环绕，下拜呼喊说，我们受委屈压抑，愿兵曹为我们审理。萧震让他们说话，厉声斥责说，小事罢了，皇帝南巡，大军近在咫尺，你们找死吗？赶紧放下器械，我当为你们陈述。众人拜谢离去，郡守从此更加信任他，事情都与他商议。曾商议守城，萧震请求用数万民钱雇佣工匠修筑城墙，不到几个月城垒屹立，毫无扰民。任满回乡，告诉其亲人说，我家世代务农，幸好有田可尽力奉养父母，我不愿做官。有人向朝廷举荐他，被任命为婺州教授，改任官职，请求辞禄。因执政举荐被召对，陈述数件事都切中时弊，皇帝大喜，任命为监察御史。第二年冬天，因父母年老请求补外任，上章7次不被允许，当面奏道，臣侍奉父母的日子短，侍奉陛下的日子长，只心自是，今日侍奉父母就是将来侍奉陛下。于是被任命为提点这些刑狱，不久召为宗正少卿，很快升任侍御史。 萧震本是赵鼎所荐举，后来因秦桧引入御史台，当时刘大中与赵鼎不主张合议，萧震便弹劾刘大中以动摇赵鼎。刘大中既被贬出，萧震对人说，向赵丞相不必论，何不自行去救。赵鼎于是被罢相。后来萧震知绍兴府，改任兵部，受徽游阁待制，知湖州。毕辞时，上奏说，国家讲和，恐怕失去诸将之心，应派遣使者抚慰告谕，表示朝廷息兵宽民的意图。虽然两国通好，战备防御不应松弛。皇帝说，亲想奉养父母求变，难道不知道朕也有父母吗？萧震说，臣的父母所系只是一人，陛下的父母所系是天下，陛下以天下为心，圣孝更加光大。皇帝赞叹他的忠诚，将要出发，告诉秦桧说，宰相如同一身元气，不可有私心，有私心则万物不能生长。秦桧不高兴。萧震到州，秦桧想收取盈余，萧震给秦桧写信说，才用在天下的运用，如同血气在一身中，以左边来充实右边，就会生病了。秦桧托付他私事，又不能完全听从，因父母年老，请求辞禄，提举太平官。后来之台州海寇气焰嚣张，萧震到任平定。22年，因杨伟在狱中供词牵连，削夺徽游阁待制，贬居池州。当初杨伟将要上书，指责李光顺从秦桧议和。当时萧震任侍御史，杨伟见萧震说明上书之意，萧震赞同其言。等到萧震之台州，杨伟治理县邑有声望，常大言无忌讳，萧震积节称好，于是推荐杨伟改官，又写信给秦桧的侄子秦昌时，让他一同推荐。蜀吏私下对萧震说，杨伟曾写信指责李参政及太师，秦昌时按理不应当举荐，戴志也不应举荐。萧震说，我已经答应了他，岂可中途停止。于是因杨伟狱中供出先前之事而被贬。第二年，诏命授傅文阁待制，知成都府安抚制置使。军粮正好短缺，仓吏报告窘迫，萧震上奏留下对敌米80000斛以充军时，将米价归入祭司。总计者以搜刮为例，便先告诉秦桧说，萧震宣扬缺乏之言，暗示御史弹劾萧震沽名钓誉，再次贬谪池阳。而总计者因进谗言得到蜀帅之位，随后专用罗织罪名搜刮百姓，百姓更加思念萧震。秦桧死后，萧震的话得以传到皇帝耳中，皇帝大为感动醒悟，急忙派萧震返回成都，父老在蜀道上欢呼。萧震到任，一切以宽大治理。有人问他原因，萧震说，承接松弛废弛之后，革除应当严厉，如今既苛酷之后，不宽则民力疲惫了。皇帝嘉奖萧震的治理，对宰相沈该、汤思退说，四川善政，前有胡世江，今有萧震，进至四等，加傅文阁学士，在成都府治所去世，享年72岁。萧震两次任蜀地守臣，威令通行，恩惠福信。去世那天，百姓无论老少都聚在路上哭泣，仪表送到，皇帝悼念惋惜，赐银500两，绢500匹，赠官4等。萧震喜欢奖励善类，端人正事多有交往认识，其中有人卓然突出，最终成为名臣。萧震住在江边，自其父微贱时，见过客与杜公争执，多有溺死。萧震造大船，故宫渡人，人们感其恩德，一起称那条江为萧家渡。有文集20卷。儿子萧贤，萧晨。论曰：合著王赐翁以下数人，依附秦桧，排斥驱逐忠良，以贪图富贵。而王赐翁尤其柔媚，所以秦桧特别怜爱他，他在位最久。孔子所说的彼夫患得患失无所不至，就是此类人。何著能伸张岳飞之冤，虽然值得崇尚，但然而又作为使者出使金国而通问，大概是落入其圈套而不醒悟。秦桧的计谋真是深啊。